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声声电台，
在这片南太平洋的方言为你连接故乡和天涯边，中西十八新华侨声都是思念的呢喃，
让每段故事都有回来，让每种声音被听见，
你的笑你的泪
都有人挂念，
新华侨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此刻我就在新西兰，
陪你四季冷暖一路向前，
把想说的话给世界听见，
黎明的晴天，
夜深的晚安，
跨越海风都在这里相伴，
星火笑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每个不一样的傍晚，
在长白云的天边，
为华人的明天
扬起那希望的船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并机播出。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在接下来2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将继续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小峰轩轩还有我们的新晋主持人为您共同带来。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您将会了解到明天即将出版发行的中新时报各个版面的精彩内容，让我们来共同浏览。
关注天下，服务新华，主流视野，时代情怀。读报时间由中新时报特约播出。
周二的中文广播节目，我们首先进入到了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主持人奥斯卡会在这里和听众朋友们分享明天即将出版发行的中新时报各个版面的精彩内容。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新时报版号 A02 国内新闻第一篇文章，王文涛部长会见新西兰贸易部长麦克莱。5月21日，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苏州会见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经贸部长会的新西兰贸易部长麦克莱，李成刚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参加，双方就中新经贸关系、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等区域和多边框架下合作进行深入交流。王文涛表示，习近平主席会见拉克森总理时指出，要把合作放在双边关系中更加突出的位置，在两国领导人共识的战略引领下，中新正不断挖掘在农业、新能源等领域经贸合作潜力，培育更多合作成果。双方应持续加强经贸合作机制保障，加快推进中新自贸协定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谈判，力争年内取得实质性成果，为双边服务贸易发展创造更好条件。王文涛指出，在当前国际经贸形势下，中新应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等区域合作框架下的沟通协作， 深化贸易投资合作，共享区域产供链融合发展带来的机遇与红利，持续为地区乃至全球的稳定繁荣注入动力。麦克莱表示，感谢并祝贺中方主办2026年 APEC 系列会议。中国是新西兰重要经贸合作伙伴，新方高度重视新中经贸关系。当前全球经济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新方愿与中方共同发挥互补优势，进一步密切对话合作，推动贸易投资增长，同时愿与中方一道加强在多边和区域机制中的沟通协调。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版号 A02 第二篇文章，驻新西兰使馆同香港港专学院师生座谈。5月21日，香港港专学院崔日雄教授等师生一行22人到访驻新西兰使馆，与使馆外交官座谈。座谈由谢永军公参主持，负责教课文事务的唐军参赞及政治处、经商处、教科文处青年外交官出席。谢转达了王小龙大使的热烈欢迎，勉励港专学院师生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促进中国特别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同新西兰的友好合作。崔日雄教授介绍了港专学院办学及访新情况，使馆外交官与港专学院师生围绕国际格局、中新关系、经贸合作、青年交流、绿色发展、人工智能等问题深入交流，热烈互动。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版号 A02 下一篇文章，王俊超副总领事出席中国阿坝新西兰优势资源推介会。5月19日，王俊超副总领事出席中国阿坝新西兰优势资源推介会，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州长罗振华，新中贸易协会主席江浩然，新中关系促进委员会执行董事孔思达及两国工商界代表100余人参加活动。王副总在致辞中宣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新成效和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共识成果，表示中国“十五五”规划将为世界提供一份机遇清单，总领馆愿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中新地方合作走深走实。阿坝州代表团详细介绍了该州生态景观、文化旅游、特色农牧、矿产资源和营商环境，热忱欢迎新方民众和企业到阿坝旅游观光、投资兴业。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版号 A02 下一篇文章，王俊超副总领事出席领区留学人员爱拼才会赢乒乓球比赛。5月17日，王俊超副总领事出席领区留学人员爱拼才会赢乒乓球比赛并致辞，领区留学生代表60余人参加活动。王副总在致辞中表示，乒乓球作为中国国球，承载着团结协作、拼搏进取的精神内涵，希望同学们以球会友，增进交流，展现新时代中国青年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驻奥克兰总领馆将继续围绕平安留学、身心健康等主题举办活动，更好服务领区留学人员。爱拼才会赢乒乓球赛事为首次举办，旨在丰富领区留学人员课余生活，促进身心健康，现场气氛热烈。让我们来到《中新时报》B01 大陆两岸版面第一篇文章，从担心丢到不想走，中国式安全感何以打动世界。随着中国游的持续升温，越来越多来华旅行的外国游客热衷通过镜头、 记录并分享他们在中国的真实体验。街边小店的老板可以安心打盹，无人看管的行李箱放在公共场所没人拿，夜里想出门就可以出门。这些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场景被外国博主总结为中国式安全感，成为不少游客离开中国时最想带走的中国式体验。曾几何时，不少外国游客在来中国之前都会做不少所谓的安全出行攻略，背包要背在胸前，手机要挂脖子上，晚上别出门。可来中国之后，他们发现自己的准备完全是多此一举。前不久，法国博主 Leo 在上海外滩的一张长椅上落下了自己的背包，半小时后当他折返取包时，背包在原地纹丝未动。他在视频里感慨道，这在我们国家绝对不可能发生。这段被他命名为中国安全测试的视频在海外社交平台收获数百万播放。那些小偷都去哪了？已经在上海待了4年的意大利视频博主卡洛吴结合自己的旅居体验，在视频中提出疑问。在他看来，中国的一切都和他预想的不一样。快递放在家门口没人动，笔记本电脑放在公共区域，路人经过时甚至都不会多看一眼。他逐渐意识到，答案也许不在于小偷消失了，而在于中国安全有序的社会环境本身。更打动他的是陌生人之间的关照与善意。卡洛吴点的外卖选错了楼栋，被送到了邻居家，结果没过多久，邻居竟然专程把外卖送到了卡洛吴家门口。他只是担心我饿着肚子吃不上饭，这背后何止是一份让人安心的安全感，更是人与人之间发自内心的彼此关照。这一幕令卡洛吴动容。深夜能否安全独自出行，对于不少女性来说，这是检验一座城市治安状况最直观的标尺之一。瑞典网红北欧媳妇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自己的切身感受。晚上10点多，可以一个人无所畏惧地在街上行走。我绝对不会在我的国家这样做，她感慨道。当安全成为一种习惯，这就是中国给我的底气。无独有偶，南非视频博主 Lizzie 也对深夜在中国独自出行的经历印象深刻。他表示，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女性能安全地单独外出的国家之一。在品尝了鲜花饼、石榴汁等街头美食后， Lizzie 还在视频中傲娇地调侃说，人变胖和钱包变瘦才是中国真正的危险。这些看似日常的小事，恰恰回应了国际旅行者的核心关切：安全。对于许多来自治安环境复杂地区的游客而言，能够不受时间限制地探索一座陌生城市，本身就是一种奢侈。而在中国，从一线城市到县域小镇，普遍实现了高清监控覆盖和快速出警响应，社会治安良好。这种全天候的安全环境，与许多发达国家城市夜间出行需保持警惕的现状形成鲜明对照，给许多外国人带来的不仅是震撼，更是对中国认知的重塑。公安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 12.8%， 为21世纪以来最低。治安案件同比下降 3.5%， 全国群众安全感为 98.23%， 连续6年保持在 98% 以上，成为世界公认的最安全国家之一。基于144个国家和地区超14.5万名成年人调查数据的 美国盖洛普2025年全球安全报告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无论是中国民众的安全感，还是中国的法律与秩序指数排名，都远超西方大国。这份让外国人羡慕不已的安全感从来不是凭空而来，它首先源于长期社会治理的厚积薄发。健全的法律法规与公正的执法实践，高效的警务响应机制，以及公众广泛参与的社区共治，共同织就了一张细密的安全网。从更深层次看，长期稳定的社会大局，持续增长的民生投入，以及中国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也为这种全天候的安全提供了坚实支撑。正是这种中国式安全感，让外国游客能放松下来，走进中国的街头巷尾，与普通人产生鲜活而有趣的交集。英国探险家德爷在深圳挑战72小时求生，法国足球名宿齐达内和上海市民在街头踢毽子，意大利视频博主吴宇哥在南京学方言，在广州体验咏春与粤剧。从游在中国到融入中国，他们不仅仅是过境的游客，也成了沟通中外的民间使者。从担心丢到不想走，外国人在中国体验到的不只是安全感，更看到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当安全成为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当安定有序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一个日益开放的中国正以更多元的姿态拥抱世界，收获越来越多来自远方的理解与认同。让我们来到中心时报版号 B02 国际视野版面第一篇文章，中国朝着登月迈出关键一步，外国媒体热议神舟23号成功发射。5月24日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5月25日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5月25日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空间站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这次任务引起全世界的高度关注，路透社、法新社等外媒报道称，神舟23号乘组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为期1年的赛轨驻留试验，有助于研究航天员长期处于微重力环境的影响。这项实验将为中国未来的载人登月任务奠定基础，标志着中国迈出登月的关键一步。路透社指出，在空间站驻留1年将是迄今为止最长的太空任务之一，仅比1995年俄罗斯宇航员创下的太空驻留14.5个月的记录短一些。中国已设定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月的目标，需要为登月做好准备，确保习惯了空间站环境的航天员能够安全完成风险更高的登月任务。这次实验将创下中国航天员在空间站停留时间最长的记录，帮助科学家研究长期处于太空微重力环境对航天员的生理影响。报道称，中国已成为首个利用探测器从月球背面采集样本的国家，持续发射的神舟飞船也展现了中国快速提升的航天能力。 如果中国成功在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月，将有助于中国和俄罗斯完成在2035年前建成国际月球科研站基本型的目标。法新社和法国24新闻台也指出，中国朝着登月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天体物理学家理查德·德格里斯表示，驻留实验的主要挑战将是太空环境对人体的长期影响，还将考验水和空气循环系统的可靠性，以及应对潜在医疗紧急情况的能力。德格里斯告诉法新社，与短期任务相比，在轨驻留一年将使空间站的硬件和人员进入不同的运行状态。中国正稳步积累在空间站持续驻留的经验，这项实验是中国迈向登月和深空探索的重要一步。法国媒体还注意到，巴基斯坦航天员已在中国参加任务训练，有望将来进入中国空间站，成为造访空间站的首位外籍航天员。这标志着中国独立发展的空间站项目不断取得突破，正在航天领域迅速追赶美国。外国媒体提到，中国已经开展了全球首个人工胚胎太空实验，相关实验有助于研究人类在太空长期居住、生存和繁衍的能力。美国太空新闻网站 space.com 指出，此次驻留实验将成为中国载人航天的历史性开端，开启中国迄今为止持续时间最长的载人航天任务。美联社称，中国已成为美国在航天领域的最大竞争对手，美国正试图抢在中国之前完成本世纪首次载人登月。东京电视台、日本经济新闻等日媒则重点关注首位进入中国空间站的香港地区航天员。神舟23号乘组中，来自香港的黎嘉莹担任载荷专家，她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中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曾在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工作。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3日表示，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祝贺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的航天员，意义非凡，我们深感振奋。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40次发射任务。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近年来，载人登月是中国和美国航天领域关注的一大重点。美国正鼓吹登月竞赛，寻求抢在中国之前完成本世纪首次载人登月。美国政客频频渲染所谓中国威胁，污蔑中国可能夺取月球领土和资源。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了对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副局长阿米特·卡沙特里亚的采访，他声称中国正试图挑战美国构建的外层空间监管规则。登月竞赛关乎美国的技术竞争力和价值观。他还炒作称中国的航天计划具有军事用途， 如果中国率先登月，可能利用先发优势抢占资源。中方已多次驳斥此类言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此前表示，太空不是大国博弈的竞技场，中方将继续与各方携手打造开放的太空朋友圈，推进人类探索外空的共同事业。美国是唯一成功实现过载人登月的国家，在上世纪60至70年代完成了多次登月，现在美国又提出阿尔特弥斯计划，寻求重返月球。美国已在2022年11月完成阿尔特弥斯1号无人绕月飞行测试任务，今年4月完成阿尔特弥斯2号载人绕月飞行测试任务，但后续任务的时间表已多次调整延宕。 NASA 已宣布，原定于2027年执行的阿尔特弥斯3号任务将改为在近地轨道开展系统及运行能力测试，登月任务调整为阿尔特弥斯4号和阿尔特弥斯5号，计划2028年实施。中国则将载人登月的时间设置在2030年前。路透社指出，中国已向月球发射过嫦娥系列探测器，在接下来不到4年里，中国需要开发全新的专用于载人登月的软硬件，为执行登月任务做好充分的准备。中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阶段任务各项研制建设工作正在扎实稳步推进。截至目前，长征10号运载火箭、孟州载人飞船、揽月月面着陆器等主要飞行产品研制进展顺利，已陆续完成孟州载人飞船零高度逃逸、揽月着陆器着陆起飞、长征10号运载火箭气流点火、长征10号运载火箭系统低空演示验证与孟州载人飞船系统最大动压逃逸飞行等大型实验。让我们来到中新时报版号 B02 国际视野第二篇文章，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捐助柳州地震灾区。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联合广西一家企业22日向柳州地震灾区捐赠10万元及一批价值10万元的物资。从80多年前抗战长空的并肩御敌，到如今对柳州震区的出手驰援，飞虎情谊从未远弃。5月18日0时21分、21时44分，柳州市柳南区发生两次 5.2 级地震，民众生活受到影响。远在美国的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第一时间行动起来，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迅速号召，基金会成员积极响应。基金会联合广西味乐美餐饮集团，通过广西华侨爱心基金会向柳州地震灾区送去10万元善款与价值10万元的救灾物资。对杰弗里·格林而言，这份援助颇具渊源，他在美国南加州长大，亲历过地震影响家园的痛苦，更对柳州有着特殊情感。这座城市是二战飞虎队在中国最重要的基地之一。1941年，一批美国飞行员在陈纳德将军的率领下，组成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来华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他们被中国民众亲切地称为飞虎队。1942年，飞虎队陆续进驻柳州，柳州机场成了为各地飞虎队机组提供中转和后勤保障的主要基地。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常务理事田丰臣表示，捐赠不仅是物资支持，更是飞虎队精神的传承，跨越国界，守望相助。让我们来到中新时报版号 B02 国际视野第三篇文章，我给中国行打10分， 澳大利亚中国研修友好代表团座谈访华感受。我给中国行打10分，我去了2次，我打20分。近日在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会议室，一群澳大利亚人兴奋地回忆起最近2次访华之旅。重庆的现代气派，西安的历史韵味，长沙的活力四射，让他们回味起来仍禁不住心驰神往。从中国回来，我已不屑于就中国与人打嘴仗，我告诉他们去中国实地看一看吧。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说，2025年10月，巴威克与其他18名澳大利亚各界人士参加了由澳中企业家俱乐部主席袁祖文组织的澳中研修友好代表团，对海口、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地进行了为期21天的访问。一路上，他们与中国城市的管理者深入对谈，参观高科技企业，体验医疗服务，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和中共一大纪念馆了解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的筚路蓝缕。今年3月至4月，澳中研修友好代表团又组织了对成都、重庆、长沙、常德、张家界、西安、北京等地的访问。代表团成员约翰·兰德年逾80，曾在中澳建交初期的1974年至1976年担任澳大利亚驻华副大使。兰德在中国行中结识了五腿登顶珠峰的中国登山家夏伯渝，在他看来，夏伯渝代表着中国精神，独立自主，坚强不屈，努力成功。诺林·伊舍伍德是澳公民党联合创始人，他说中国行让他感觉如沐春风，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令他印象深刻，中国人步履匆忙，同时乐观、热情、团结、有目标。她的丈夫克雷格·伊舍伍德是澳公民党全国书记。克雷格注意到，中国很多20年的初创企业在政府支持下，如今已成长为价值数十亿元的跨国企业。在他看来，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以人为本，为人民谋利益的市场经济。中国行让商业战略顾问安东尼·星的华人血脉觉醒。回澳之后，他开始阅读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说，中国共产党总是着眼长远，中国式现代化，未来可期。座谈会上，每个人谈到中国之旅都滔滔不绝。袁祖文说，在中国的真实体验与西方媒体叙事之间存在着巨大落差，他决心要把这样的研修友好之旅继续组织下去。以上就是今天读报时间的全部内容，在此我们也感谢中新时报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 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 89.0，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您的私人健康顾问，我也是您的保险索赔专家，我更是您的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莉莉谈保险，每周二晚上7:30。准时与您相约怀卡托华人之声。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您熟悉的 Lily 谈保险专题时间。我们邀请
纽西兰顶尖的专业保险和理财专家 Lily 女士，与收音机前还有正在线上收听节目的新朋友老朋友们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
晚上好。我们知道 Lily 是新西兰顶尖人寿医疗保险顾问和健康财富顾问，并且作为世界华人保险大会特邀讲师，新西兰金融顾问领域最高协会 Financial Advice New Zealand 创始成员及协会认证值得信赖的保险顾问。 Lily 更是全球百万圆桌 MDRT 顶尖会员，全球华人金融保险业最高荣誉 IDA 白金奖获得者，同时也是新西兰第一位获得 IDA 白金奖的保险顾问。很高兴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奥斯卡。
Lily 你好，又是新的一周了，首先还是请您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最近保险行业的动态，比如呢今年保险市场会有一些怎么样的变化呢？
对，今年呢应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年，对于纽西兰的保险市场来讲，因为呢在过去的一年呢，纽西兰的这个保险公司发生了一些变化，有的保险公司呢被国际上的大公司所收购，然后呢也会有新的保险公司呢今年会在新西兰开展新的业务。因为去年呢纽西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保险公司叫 Astra Life， 这个公司呢已经是四次获得了最佳人寿保险公司的称号 Life Assurer of the Year。 然后呢他呢在前一年的时候呢，他的母公司，他以前的母公司呢是叫 Suncorp， 是澳洲的一个很大的公司，然后这个公司下面呢他有寿险行业，他有 Fire and General 的行业，就比如说我们之前买房屋财产汽车啊商业保险啊这种。然后呢他在前年的时候呢他做出了这个结构上的调整，他就把这家保险公司跟澳洲他下属的所有寿险公司他就卖给了世界上另外一家很大的一个公司，叫 Resolution Life。 Resolution Life 呢这家公司呢是海外的一个公司，非常大在国际上。然后呢他呢曾经有买了纽西兰以前旧的 AMP 的这个book， 然后呢所以他在去年的时候，前年的时候他卖掉了之后呢，去年就在做这个交接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呢交接其实在今年一月份刚好完成，但是呢在去年十二月份的时候呢Resolution Life 呢也做了战略性的调整，然后呢把它全球大的所有寿险业务卖给了另外一家亚洲数一数二的日本最大的一家保险公司，叫 Nippon Life。 然后呢 Nippon Life 呢是日本最大的一家保险公司，实力非常的雄厚，然后呢他们想要显著的扩张他们在整个亚太地区的这个影响力，然后他们的市场规模，所以他就收购了整个这个 Resolution Life 他的所有下属的这个保险业务。那所以呢纽西兰的这家公司 Astra 他的新的这个Mother Company 他就变成了日本的 Nippon Life。 虽然目前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因为还在等待纽西兰的这个 Reserve Bank 跟政府的这个批准，但是呢可能应该在未来几个月可能会完成，应该是会完成，因为它国际上的收购它已经完成了，纽西兰的呢就是正常的走这个行政上的程序而已。所以说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本土的这个保险公司它本身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险公司，但是现在呢拥有一个新的一个母公司日本的 Nippon Life。 那么日本人呢他的保险的思维是很先进的，然后呢所以呢我们会期待是说当这个整个并购完全完成了以后，他可能会在纽西兰做一些改动，比如说对产品上面一些新的支持，一些更新，推出一些新一些的产品，或者在对于这个用户体验方面他可能有可能会做得更好，因为日本人很擅长提升这个用户的体验。然后呢因为我有不少的朋友，因为我每年都在国际上开会，我有不少的朋友包括日本的朋友等等，我经常会跟他们沟通跟他们聊天，然后呢所有的我的朋友呢日本的朋友都告诉我说这家 Nippon Life 这个保险公司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险公司。那么除了这一家保险公司还有一家日本的保险公司叫 Daiichi Life， 这家公司呢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公司，他呢也是在几年前收购了纽西兰的另外一家本土保险公司叫 Partners Life。那么所以说呢 Partners Life 呢它的母公司就变成了 Daiichi Life， 这家公司呢也是一家非常有名的在日本的公司，然后呢它也是在海外有很多的子公司，所以呢我们可能也会期待是说看 Panasonic 会不会今年有一些新的进展。那么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呢就是 Chubb 这个公司呢其实不是一个传统的寿险公司，但是呢它可能这个公司对于战略性的发展呢它想要更多的往寿险行业去方面去发展，所以它就收购了之前纽西兰的 Cigna。 Cigna 这家公司呢以前呢它的前身它购买的是 ANZ 银行下属的 OnePath 这个保险公司，那么所以呢在 Cigna 收购几年之后呢它也做出战略性的调整，然后呢就卖给了 Chubb。 所以现在呢纽西兰呢另外一家公司叫 Chubb， 这家公司呢它非常具有创新，然后呢它也是在寻求更好的这个方法，然后呢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好的产品更好的服务。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是南非的一家保险公司南非的这家保险公司呢它是一个相对来说相对小众一些的保险公司，但是它非常有特色，因为它只做这个 young professional 还有高净值这部分的客户，然后呢所以它 target 的这些客户它不是 mass 的这种 market， 它非常非常 niche。 它这个公司在澳洲做得非常好非常成功，虽然很小但做得很成功，然后呢所以在一年多之前他就决定在纽西兰他也开始可能就是展开新的业务，所以呢我们公司呢作为跟他们有非常近距离的接触，就在整个这个公司的设计产品设计上面帮助了他们设计了纽西兰整个一套的这种大病啊寿险啊生意保障型啊收入保障型的这种保险。我们可能跟他们很紧密的合作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开了很多次的会议，然后呢帮助他们设计出了符合纽西兰市场的这种新的产品，所以这家公司呢肯定也会在未来几个月可能会推出。但是呢它的这个申请条件呢它比较苛刻，它会要求有大学本科学历或者硕士学历，然后呢才能够购买这家公司的产品，所以它 target 是很小众的这部分的人。所以呢今年纽西兰的保险市场来讲呢是一个很让人 exciting 的一年，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会有一些新的东西。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那作为业内人士，您认为纽西兰的保险跟其他世界上的国家保险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有哪些我们比较擅长的东西？另外，有哪些其他国家有而纽西兰没有的保险产品呢？
这个问题呢，其实问得很好，因为我每一年在海外开会，我都会接触到世界所有国家最顶尖的保险顾问，然后我们在一起大家沟通最常见的就是对比互相的产品。纽西兰从我目前我的观察来看，我们的保障型类型的保险是全世界性价比最高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我们购买人寿保险，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保险，纯保障型的，我交钱我就有保障，然后没有任何现金价值，然后呢我如果出事儿他就理赔。那么人寿这个保险它是个很简单的保险，每一个国家的保险公司每一家做寿险的公司它都有这个产品。但是我对比过美国的人寿保险、英国的人寿保险、日本的人寿保险、中国的人寿保险，然后呢甚至对比过澳洲的人寿保险、澳大利亚的人寿保险，然后呢甚至区域性的比如说中国香港的人寿保险、中国台北的人寿保险，没有哪一个国家它的在同等额度的情况下它会比我们更便宜。比如说我们同样是保100万纽币这个额度，那么纽西兰的人寿保险的费率是全世界最低的，我看过所有世界上的保险公司，我目前还没有发现有任何一个公司它的费率能够低得过纽西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说保险这个东西对于再保公司来讲它是区域性定价。什么叫再保公司？就是保险公司的保险，就他们为保险公司提供保险。那世界上的再保公司呢就这么几家很有名，有可能是美债，有可能是 RGA， 然后呢金瑞啊、Swiss Re 瑞士再保等等等等，这些 Hanover Re 都有可能。那么所有这些再保公司它在全世界各个区域它可能都有生意。你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美债这个公司，它在中国它有为很多保险公司提供保障，它在纽西兰它也有为我们这边的保险公司提供保障。那可是呢纽西兰这个区域它很和平，人口比较少，有公立医疗，人均寿命比较高，然后呢免费的公立医疗，而且呢环境很好，没有什么污染，没有核产品，没有核泄漏的风险， 也没有战争的风险，没有恐怖袭击的风险，所以呢整个这个 mortality 的 rate 它就比较低，风险就比较少，然后呢所以说呢它的定价它可能就会便宜一些，这种很正常。而且呢纽西兰的保险呢它不允许卖给外国人，它只能是说你必须要有纽西兰的身份你才能够购买，那所以在相对程度上呢它也降低了这个索赔的风险。它可能跟香港的保险就不太一样，跟美国的保险可能不太一样，香港的保险你不是香港人你也可以去购买，新加坡的保险也是这样子。那么所以呢它就可能承担了一部分这种没有在那个区域生活的人他的风险。那么所以呢纽西兰的保障型的这个保险呢是性价比最高的，我目前所看到就是没有世界上任何国家在价格上面有比我们更便宜的。你比如说我圣诞节的时候，我很多客户回到纽西兰来度假，他们有的想增加他们的保险，因为人在海外他是加不了保险，必须本人回到纽西兰。所以有的客户呢，他比如他在香港他有购买保险，他就拿过来那我帮他们看，那我就会发现同样的这个保额的情况下纽西兰就便宜很多，那更不要谈说在中国购买的保险，那我们就更便宜了。那么可是呢我们的保险虽然保障型的保险我们很占优势，但是纽西兰有一个缺点，就是我们没有现金价值的保障，没有任何的保险有现金价值，这一点在跟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太一样。我们的保险跟澳洲很接近，但是跟整个亚洲区跟北美区都不太一样。你会发现所有在美国在中国然后呢或者在日本或者是在中国香港跟中国台北，大部分的这种寿险它都有现金价值。所谓的现金价值就是你这个保单你可以取钱出来，甚至你有储蓄的功能，或者有增值的功能。可是呢纽西兰就没有有现金价值的保险，但我们并不是永远都没有。我其实呢我做这行以前，我做这行大概二十四年，然后呢我做这行以前30年前纽西兰是有现金价值的产品，可是后来随着税收的改变，随着政府政策的改变，那这种产品就从市面上消失掉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所留下来的只有保障型的保险，任何有带储蓄功能啊、取现金功能啊、增值功能的保险我们就都没有。那么为什么是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就是这边的政策、税收还有政府他都希望是说你的保障跟你的投资是分开的，你保障部分的钱你能看得很透明，投资的回报你也能看得很透明，投资方法有很多，你可以去做任何的投资都没有问题。可是呢如果把投资跟保险站在一起，那就变得不太透明，你不知道我的收益到底是多少，你也不知道我的保障到底花费是多少。其实呢我自己有一些很旧很旧很旧的客户，他们之前买过这种像 Whole of Life Endowment Policy， 他们有的还留着，我还有时候偶尔能够看到这样的 policy， 帮助客户就是他退休了之后他要 cash out 取出来他之前所有的钱，那这种是非常旧的遗留下来的保单。但是现在我们没有任何有现金价值的保单，这一点可能是我们跟海外保险最大的一个区别。
嗯，谢谢。我们经常听说您啊每年花好几万纽币去海外学习开会，不断的提升自己，那么可以给我们讲一讲您为什么愿意花这么多钱投资自己呢？因为据我们所知啊您已经是做到了行业中的顶尖保险顾问，为什么每年还要花这么多和投入这么多时间精力不停的去学习呢？
是的，我其实每一年呢我可能基本上海外的会议至少平均来讲可能有3个的样子，然后纽西兰境内的会议呢可能有4到5个、5到6个都不等。那么我拿去年我来举例子，去年可能跑的还不算那么多，然后呢去年呢有两个比较大的会议，一个是在马来西亚参加 IDA 的会议，然后当然也同时被组委会邀请去做讲师，然后呢另外呢去美国夏威夷有参加这个百万圆桌的 TOT 的顶尖保险顾问的会议，全球只有500多个保险顾问会去参加这样的会议，就是最顶尖的顶尖的顶尖。那我今年的这个安排的话呢，目前已经排好的呢是，我准备可能再过1个多月，或者是最多2个月之内，我会去一趟香港，然后呢也是去跟同行业的沟通，然后呢，交流，然后呢定好的国际会议呢是到8月份的时候呢去新加坡。新加坡完了之后呢可能只有几天时间，然后会到阿布达比，然后呢阿布达比可能会待大概1周多一点点的时间，然后呢就是10月份可能会去美国 Phoenix 也是参加 TOT 的会议， 然后呢，目前可能排的比较满的，可能就目前是下半年排的比较满。然后还有就是纽西兰，就是境内的个别的这种会议，就是短期来一天或者两天这种会议也很常见。那么我们每年出国参加这样的会议，全部是自费，全部都是自费。所以基本上来讲，我每次出一趟国，飞机票来回可能就已经是10000块钱了，可能，然后加上住宿，加上酒店的费用、吃饭的费用，然后呢，不算自己的时间上的花费，可能一年光是参加会议来讲，可能就好几万纽币，肯定是有了好几万纽币。然后呢，再加上说我平时基本上每隔一天，我都在网上参加会议，各种各样的会议。然后呢，有可能是我去听讲座，我听的比较常见的一些讲座呢，是法商类的讲座跟税法类的讲座，因为我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所以我也需要不停的学习。还有部分是医疗类的讲座。对我来说，虽然我对保险这个行业非常的懂，可是我有很多其他的方面我不是很懂，所以我需要去向比我更好的人去学习。比如说今天下午我参加了一个比较短的一个讲座，可能1小时，它是一个律师的一个讲座。上个礼拜五晚上，我又听了一个在新加坡做的线上的这个讲座，然后呢也是专门针对高净值客户的财务规划等等这些。那所以像所有的这些讲座我也自费会去报名，会去花钱，甚至时间对我们来说其实很不友好。因为纽西兰是个很奇怪的一个区域，我们这个时间呢跟美国比呢比美国的时间要早，跟欧洲比呢比欧洲的时间要早，所以经常对美国合适的时间对我们来说不合适，对欧洲合适的时间对我们不合适，对亚洲合适的时间对我们还是不合适。所以我参加新加坡的那个网上的线上的这个培训，那么它开始的时间是新加坡的7点钟，7点钟呢对我们来说就是11点钟我们开始，那如果夏天就更惨了，就是12点了，差5个小时，
是
11点钟。然后它是有时候是3个小时，有时候是4个小时，所以结束就是凌晨3点，经常都是到凌晨才结束。然后我参加的比如说 MDRT 的有的讲座，他们的时间也是在晚上可能11点钟或者10点钟他才开始，结束之后也是1点钟或2点钟。中国的培训很多也是从晚上7点钟或8点钟开始的，2到3个小时也是基本上跨到凌晨。所以这些其实培训的时间对我来说都很不友好，但是我还是会花时间，我还是会花钱不停地去参加这样的培训。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不停地提升我自己。因为我做很多高净值的客户，我做很多跨境财富传承，所以我必须要了解客户。比如说他是移民，他从英国来的，他从美国来，他从新加坡来，他从香港来，他从中国来的，我必须要了解他在当地他的这个资产结构，他在当地他的生意，还有他家庭成分，还有他家庭的成员。比如说他孩子他出生在美国，拿美国国籍，然后呢客户又在中国做的有生意，然后呢他又是移民到纽西兰，那么他以后呢他可能打算在纽西兰生活，他或者他打算去美国生活。那么所以对这样客户的高净值客户，他的这个风险管理跟财富管理跟财富传承，他都是对一个保险顾问他的要求很高。你要了解各个国家不同区域的法税方面的一些信息，你才能够给客户提供一个很好的全面的一个解决方案。永远要做我们这行，我们是顾问，我们永远不是卖一个产品。你要想买一个同样产品，你可以找任何一个保险顾问，你可以在网上购买也都可以，但是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对客户适合的，能够帮客户以后节约很多钱，能够帮客户做好他的财富传承，守住他的财富，这个才是我给客户提供最大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说我每年其实每年花大几万，每年我都在不停地学习，不停地提升自己。可能这个也是我跟绝大多数纽西兰其他保险顾问不同的地方。
非常钦佩 Lily 学无止境的专业精神，那也请您注意劳逸结合，保重自己的身体，为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保险产品。
谢谢。
那我们也是感谢 Lily 今晚带来精彩的分析和介绍，和听众朋友分享了最新的业界资讯。不知不觉来到了今天访谈节目的尾声，选择 Lily 就等于选择了一位私人健康顾问、保险索赔专家、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再次感谢您今晚带给我们的访谈节目。
谢谢奥斯卡。如果大家下来呢有额外的问题，或者关于保险方面的一些疑问，或者索赔方面的一些咨询，都欢迎大家呢添加我的微信，可以添加我的微信 ID 是 NZLEE，NZLEE，LEE， 或者收我的手机号码02189635，然后私下可以向我咨询。
没错，跟 Lily 买保险，关键时刻从来不会让您失望。听众朋友不但可以在每周二晚间7:30收听到 Lily 在怀卡托华人之声的专题节目，还可以在每周出版的《中新时报》财经、保险、金融版面找到 Lily 的专栏文章和联系方式。我们下周再见。
大家下周见。
我是您的私人健康顾问，我也是您的保险索赔专家，我更是您的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Lily 谈保险，每周二晚上7:30准时与您相约怀卡托华人之声。
青春的浪花拍在这片南太平洋的岸上，你的牵挂跨越时差飞回家，这里是新华城市，它新生意解读故乡分爱电世界，在心中有些问题 is bridge radio， 想把你黄昏到夜空 FM89.0， 有我在你就不孤独。熟悉老歌轻哼着，南方灯火在颠簸地为你亮着，这里是心跳交织把琴声你接住，故乡在耳边世界在心中，有些问 Chinese Bridge Radio， 想把你黄昏
感受东方文化，体验汉语魅力。怀卡托华人之声电台主播轩轩主持，中文了不得，让您足不出户感受地道中文，轻松学汉语，快乐中国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怀卡托华人之声为您效劳。接下来呢，是轩轩为朋友们带来中文了不得。无论在祖国还是海外，熟悉的乡音总是让人感到温暖亲切。中文不但博大精深，而且好学好玩，很有趣。比如我们这个小栏目的名字中文了不得，还可以说不得了，更可以说了得。像这样的排列组合方式在全世界的语言中恐怕是独一无二的。那在每期节目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中国文化常识。此外呢，再介绍一些中文学习的知识点，像重点啊、难点啊， 这两者相结合，可以活学活用，事半功倍。上期节目当中呢，对我们依旧是在中国古代建筑当中徜徉着，聊到了南宋时期。南宋呢，一直是与金对峙的这样一种情况。哦，那之后就是金了。金代呢，从公元的1115年到，哎，这数真好，到1234年，1234年。他灭掉了北宋，其实呢，这个时间当中呢，是通过掠夺，呢，得到了大量的文物、图书，还有啊，就是人才。我们今天说工匠，金的这个典章制度、公事器用，多数呢，都是从北宋沿用下来的。金代的皇室呢，非常的奢侈豪横，它的装饰呢是精致啊，到了极点呢。现在啊，我们这个真是习以为常的哈、啊。我们说有红墙、金瓦、白石台阶，对这种宫殿形象呢，就始于金代。好，我们聊的这个阶段呢，像隋唐五代、宋辽金，这大概呢就是660多年啊。那是以唐朝为高峰的，唐朝呢是继汉以后又一个统一强大的王朝，它的都城规模宏大，在当时的古代世界是排名全球第一的。在全国呢，按照州县分级新建了大量的城市，远达边疆地区，建筑的这个风格呢，非常的开朗啊，而且是一气呵成，院落的空间变化也非常的丰富，房屋造型饱满浑厚，遒劲有力，木构架的条理是非常的清晰的，远远望去呢，真的是举重若轻，又端庄华丽。那和汉相比呢？这种建筑呢就摆脱了线条方直，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唐代这个所建的像含元殿啊、麟德殿啊，还有明堂这些大型的建筑的尺度啊，以后的各个朝代呢都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可以说呢，接近古代木构建筑尺度的极限了。所以无论从建筑艺术还是建筑技术上来衡量，唐代呢，哇，都是一个成熟的盛期。聊过了金之后呢，对，我们要开始下一个阶段，是元明清。元代呢，从公元的1271年开始到1368年结束。元代呢，我们知道它原称是蒙古，是吧？对。后来在对，就是在1271年改称了元。元大都在哪里呢？哦，就是今天的北京哦。对，统一了全国之后呢，在公元的1267年建立了元大都。元大都呢，它是一个纵长的这样一个长方形，面积有49平方公里。它也是在城内建了皇城、宫城，和长安不同啊，它这个放在中轴线上前面这一部分，皇城呢又包在宫城之外，城南、城东、城西三面各有3个门，北面呢是有2个门。城内的道路呢，选取的是方格网这样一种形式来布置的，居住区呢是在东西向，是横向，又叫做今天非常亲切胡同。对了，从这个城西呢引水入城，注入一个湖泊，南边呢可以运河相连接，这样来自于大运河的这个漕运呢可以直接抵达城内的湖泊当中。元大都呢，三面，我们说了，那三面各有3个门啊。对了，宫在南面，而这个商业中心呢，就是在钟鼓楼的宫北。 太庙啊、社稷坛呀，是在宫的前方。嗯，明显呢，这就是参考了这个考功绩王城的制度。它是继隋唐建立这个大兴东都二城之后呢，中国古代最后一座按照完善规划平地新建的都城，也是唯一呢，这个按街巷制创建的开放式的都城。再看元代的这个官方的这些建筑哈、啊，首先呢，它还是继承了北宋还有金的一些传统，但是这个规模啊，它的用材就变小了，看上去更加清秀可人。哎，像这个永乐宫啊，还有这个德宁殿啊，都可以作为代表。元代建筑的地方差异呢，开始变大了。北方呢，用的这个原木为梁，构架呢是灵活自由。南方呢，继承南宋的传统，构架是非常的严谨，加工精确，风格秀雅。在1320年建立的上海有一个真如寺，这就是一个代表作呀。元代的疆域呢非常的广大，像西藏、新疆啊，在元代就入土了。中亚风格的建筑呢也就纷纷的传入了中原。在元大都有个万安寺，万安寺的塔非常有名。那现在是什么呢？还有没有呢？好，就是现在的妙应寺白塔，这是一座西藏式的喇嘛塔。好，再来看呢，在1281年建成的杭州凤凰寺，还有呢，在1346年建成的泉州清净寺。哎，这两座寺啊，就是阿拉伯式样的，真的是多姿多彩。同时呢，内地风格呢也受到了少数民族建筑的影响。在这个西藏呢叫夏鲁寺，它这个木质的斗拱就是典型的元代官室的样子。元代过去之后呢，来到了明代。明灭到元之后呢，先是定都在了南京，那就由像这个江浙一带的工匠呢来修这个宫殿。所以呢，那个时期的这个明代的宫室建筑受到了南宋这个风格的很大的影响啊。永乐帝迁都北京之后呢，这个南京式样的建筑呢，逐渐就成为了明代官方这个式样的基础。明是唐以后以汉族建立的唯一的全国统一的政权。立国之初呢，哎，真的是气魄宏大。在定制制度、巩固统一上做了很多有利的事情，像这个建筑的制度呢，也包括在内啊。对于王府各级的官衙、官民住宅，从布局、间署、屋顶的形式、色彩都是有规定的。这个时期呢，就出现像这个砖包城墙啊，还有修建钟鼓楼啊，都是在这个时期哈、做下的工作。这些呢，对于明清两代城市，还有包括建筑的面貌，都有深远的影响。我们来到了1421年，那明代呢就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其实把它这个是稍稍的向南移动了一点点哈、建立了这个新都北京。那这个街道呀、胡同呢，还是从元大都那里沿用下来。皇城、宫城、宫殿是全部新建了。北京啊，有一条长7公里的南北中轴线，皇城、宫城在城内的中轴线上啊，稍偏南部。其实这是轴线，就是穿过了皇城和宫城的正门，包括这个主殿。从皇城墙北以钟鼓楼，哎，到这儿结束了。全城啊，最高最大的建筑都在这一条线上，就像一个，对，像这个城市的脊梁一样啊。那衙门呢是在皇城的前面，太庙啊、社稷坛啊也是在宫城的前左右来这样分布的。 其余的布置呢，像住宅啊、寺庙、仓库规划，哇，这是非常的完整，气魄之宏大，可以说啊，在唐以后，这是唯一一个可以和唐匹敌的。北京的紫禁城宫殿、太庙、天坛都是现存最完整宏伟的建筑群，也是表现出了院落式布局最杰出的范例。它们的总体的平面设计呢，也是使用了扩大魔术，这就是表现出运用魔术进行设计的新发展。哦，这个魔术不是变魔术，是建筑上用的这模型的模，数字的数。哦，前面几期当中好像没有给听众朋友们解释清楚哈。好，在这里呢，我们特别的来说明一下哈。明代的宫殿还有这个坛庙啊，都是用楠木建造的，是以斗口为单体建筑设计的这样一个模数，所以呢，从外形上来看呢，非常的严谨。再采用这个红墙，对，我们说红墙黄瓦白台基，从金代而来哈。这个风格划一之后啊，哇哦，在设计和施工的质量上呢，又有了进步，所以整体呢都得到了一个提升啊。中国建筑明代起啊，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地方的建筑特色呢也越加明显起来。现存在安徽还有山西都有一些明代的住宅，有，应该说他们有这个当时的时代气息，又清楚地表现出南北风格的差异。到了明的中后期这个造园林，这是非常风行的，当时这是一种时尚。有城市山林特点的宅子旁边呢，就可以取得杰出的成就，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呢，出现的这个园林的理论，直至后来我们说清代在江南造林呢，还出现了一个新的高峰啊。好，那就该聊到清代了哈。清代定都呢还是在北京，沿用的呢都是明代的宫城和宫室，没有做出什么重大的改变。清代这个官方式样的建筑呢，也是继续明代的一个继承和发展的。在公元的1733年，清政府还颁布了法令，叫做《工部宫城做法》。并且是开立出了12座典型的常用的官式建筑的详细尺寸的形式，这就表达了明清两朝官式建筑的设计它有一规律和特点，是吧？它以这个斗口或者是这个柱径为模数还是刚才那个模数这样就便于计算啦，还可以简化梁柱的结合方式。斗拱呢就是可以退化成了以垫托装饰的部分。像这个清代的式样呢，我们在外观上来看，和宋代相比呢更加严谨一些，构架类呢似乎也少了一些，但是呢它的标准化的程度更高了。这就是利于什么呢？利于大量的这个复制或者是这个预制这样保持了整个建筑组群的统一协调，同时在艺术上和技术上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清代的雍正、乾隆两朝也是建了大量的建筑工程呢，但我说这些工程用的时间都不长，对对对，说好了基建狂魔嘛，是吧？这当中呢，除了是我们是基建狂魔之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聊的，就这个标准化的程度已经是非常高了，这一点起了很大的作用。清代最突出的建筑成就之一呢，就是园林，对，造园。北京西郊的三山五园和承德避暑山庄都是创新的范例，规模呢也是远远的大于明代。南北的私家园林呢也是蔚为壮观哦，共同反映了古代造园艺术的最高水平。 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聊过啊，中国园林是世界园林之母，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清代呢，各个少数民族的建筑啊，也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清代的朝廷呢，为了加强这个民族团结，也是仿造这个各民族的著名的建筑吧，在避暑山庄附近建了十余座寺庙，俗称呢是叫做外八庙啊，其实不止八座哈。它在清朝全盛时期啊，这种建筑艺术和建筑技术的基础上，又融合了各个民族的建筑特点。然后呢，对，我们说要先融合，然后再创造，是吧？所以呢，让这个高度标准化的清式建筑又增添了很多清新活泼的生机。这也是中国古代建筑又一个瑰丽多彩的篇章。在这个时期当中呢，我们说明清两代哈，明代是不仅建了南京、北京两座都城和宫殿，并且是修复、修整、重建了大量的地方城市，订立了各种建筑的等级标准。在明代的中期还增修了长城，哎，这是给有2000年历史的伟大工程做了一个辉煌的总结吧。明代堪称是中国古代继汉唐之后啊，最后一个建筑发展的高峰。清代初期啊，我们说因为在这个明的基础上发展，到了清代这个中叶以后啊，官式建筑呢，我们说有这个标准化了，城市化了。建筑的风格呢，可能稍微就拘谨了一些，从注重整体的效果，倾向于到细节的装饰特别的多。尽管如此呢，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地方的建筑哈，还是在继续的发展着。我们这只是简单的哈，就是聊了聊这个中国古代建筑哈，从新石器时代到元明清。那我们看中国古代建筑啊，我们聊这么多真的是发现了它有很多的特点，在漫长的发展过程当中逐渐形成了和其他建筑体系明显不同的地方。最早呢是形成于商和周交替这个时间，一路走来呢，到了清朝的末期，这至少得有3000年之久。期间呢还有一些发展变化，那也有这个停滞不前的时候，也有高峰有低谷，在建筑的风格上的演变呢更是绚丽多彩。中国古代建筑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呢，就是我们的房屋呢是以木构架建筑，像这个砖石结构建筑，就全国的范围和发展历史而言呢，没有大量的使用啊，少量的我们还是有的。那这种房屋以木构架为房屋的骨架，那呈屋顶或者是我们说这个楼层的重量啊，墙壁呢是维护结构，它只承担自身的重量啊，只承担自重。室内呢我们不再设隔墙了。外墙上呢可以任意开窗，甚至呢可以建设没有墙壁的敞开的厅室。今天的中国文化常识，中国古代建筑，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对呀，接下来我们开始中文小知识。今天的中文小知识当中呢，我们来比较这样两个词是什么呢？彼此，互相，彼此和互相。哇，乍一听这不是一回事儿吗？啊，是他们俩真的非常的接近，意思呢都是说涉及到双方。但是这两个词其实呢它的词性是不同的，用法上呢也有区别。我们先来看彼此。彼此是一个代词，表示那个和这个，两方。彼就是那，此是这。互相呢它不是一个代词，它其实是一个副词，它后面经常跟着动词，对呀， 副词来形容动词嘛，我们会说互相帮助。它表示呢是彼此对待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两个词呢都可以放在动词前面，表达的意思呢这个时候啊这种情况下是基本相同的，但是形成只是这个结果关系不同啊。我们说如果彼此是一个代词，那它跟后面那个动词就是什么，就是主谓关系的。互相和后面那个动词它形容它呢就是偏正关系的。我们看这个笑是可以互相感染的，对吧？还有一个是什么？最常见是打哈欠，有没有？对，看对方打哈欠啊，可能自己也会想这样做的。好，我们这个说呢，彼此感染也可以，互相感染也可以。这个就像比赛似的哈，一个打哈欠，另一个打哈欠。好，再举个例子。咱说啊，有几百个人的代表团，大家呢一起等待着要登机了。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是彼此打招呼，一起聊个天儿。嗯，也可以说互相打招呼，互相聊天儿，也可以的。我们再看啊，这个人类呢，应该是互相尊重。也可以说彼此尊重，哎，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互换的，只是我们刚才聊了它是词性不同啊。再看呢，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呢，中国各民族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啊，我们是互相接近和融合，共同奠定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那也可以说彼此接近，彼此融合，对呀。说实话，在现在的都市生活当中呢，人们互相之间是有些冷漠的，除了工作上的交往之外呢，可能没有什么交集了啊。也可以说彼此之间是冷漠的，也行啊。我们再看啊，人的这个大脑，哎，有这个左脑和右脑，那左右大脑两个半球是怎么样呢？对，它肯定是互相联系的。他们是借助一束强大的神经纤维连接在一起。好，那就说呢，我们的左右大脑两个半球也是彼此之间联系着的吗？也是可以的。好，我们再看，如果和这个动词哈、啊、是含有这么相互啊、并啊这样的这个相互的动词之后呢，这个时候呢，只能用彼此，不能用互相。我们来看这个不同的地方哈。我们说这个海和洋，什么是海，什么是洋？海洋的洋呢，其实这个洋的面积是很大的，而且彼此相连。不是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啊，是吧？它是彼此相连的，因为后面有一个什么字啊，相连有一个相字，所以不能说互相相连啊，这多别扭啊！那么就能说彼此相连，占海洋总面积的89%，所以这个洋的面积是更大一些。我们说这个家庭成员当中哈，一家人呢需要彼此互信互助。对，你看后面这个词，我们说啊，有了这个相互并，前面一定要用彼此，互信互助就是这样一个词。作为代词呢，它还是可以做这项宾语哈、啊，定语来使用。大家不分彼此，欢聚一堂。哎，这个地方这个彼此呢，对，就是起这样一个作用。再看呢，我们有时候会听到说有这个连体婴儿，像有一对呢就是这样，她是连体姐妹，两人共用一个心包，所以呢彼此的心脏都对了长在对方的胸膛里面。嗯，这是真正的心心相印嘛。还有一个用法，彼此有，然后那个互相是没有的。怎么讲呢？彼此可以说 ABAB 这个结构，就经常是客气的话，是吧？比如说感谢别人说，哎呀，您忙前忙后的辛苦啦，我们客气的说，哎呀，咱们彼此彼此。那、这个彼此彼此就是 ABAB 的结构，是吧？表示客气的意思哈。好，那这样一聊，看这个彼此和互相共同和不同之处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无论您身在何方，请不要忘记，中文了不得，中文不得了。我是萱萱，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怀卡托华人之声的其他栏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看世间百态，听人心冷暖，弘社会正气。FM 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社论节目新华观点，陪您梳理世间百态。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 FM 89.0 新华侨生广播。
大家好，我是小薇，今天是2026年5月24日星期日，欢迎来到每周一度的新华观点栏目。
我是杰德。过去这一周可以说是大事不断，高潮迭起。从北京的外交舞台，到中东的紧张对峙，再到新西兰本地重磅的预算案发布，我们有很多话题要和大家聊。
不管你正在开车，还是在家做家务，喝茶休息，都欢迎和我们一起回顾这一周的大事小情。好，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第一个重磅话题。
这周最引人注目的外交事件，毫无疑问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应习近平主席邀请，普京于5月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
这可不是一次普通的访问。要知道，就在不到一周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中美俄三国领导人密集互动，北京连续两周成为世界外交的焦点城市。
普京这次是第25次到访中国了。中俄两国今年恰好是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时机非常特殊。
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宣布延长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并签署了关于加强全面战略协作的联合声明。官方将中俄关系定位为新阶段，强调这是全球稳定的重要力量。
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多家国际媒体评价说，中俄关系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树立了相邻国家关系的典范，两国合作正在持续提质升级。
不过话说回来，普京这次访华也正值关键时间节点，中俄在油气领域的合作即将迈出实质性的一步。在全球能源格局剧烈变化的当下，中俄能源合作的走向值得国际社会密切关注。
没错。好，说完外交话题，我们转向本周最让人揪心的安全事故。
是的。5月22日晚上7点29分，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
这起事故令人非常痛心。截至最新通报，事故已造成82人遇难，是十多年来中国最严重的煤矿安全事故之一。事故发生后，习近平主席立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组织救援，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井下当班有247人，其中201人成功升井，但仍有几十位矿工不幸遇难。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家庭，一段人生。
目前救援工作已经基本结束，全面转入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阶段。国务院已经成立事故调查组，将彻查事故原因，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
煤矿安全一直是中国安全生产的重中之重，这起事故再次敲响了警钟，任何经济利益都不能凌驾于人的生命安全之上。我们希望逝者安息，也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说得对。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国际安全方面。
中东局势这周可以说是到了一个极其微妙的临界点。上周我们节目里提到过美伊谈判的僵局，这周局势进一步升级。
5月18日，特朗普原本下令在19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但就在最后一刻，他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三国领导人的请求，宣布暂缓军事行动。
暂缓不等于取消，白宫方面明确表示，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特朗普正考虑重启军事行动，并要求美军随时做好全面大规模进攻的准备。
伊朗方面的态度也非常强硬，总统佩泽什既然强调对话不意味着投降，伊朗绝不妥协国家和人民的合法权益。武装部队发言人警告说，如果美国发动新侵略，将陷入自己一手造成的泥潭。
而且伊朗还在军事上加速部署，成立了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格什姆岛的防空系统已经启动。大家知道，霍尔木兹海峡每天承担着全球约1/5的石油运输量。
对新西兰这样的石油进口国来说，中东局势直接影响油价。近期全球能源价格波动加剧，这与美伊对峙的紧张氛围密切相关。新西兰的架设一族应该对此感受颇深。
说到生活压力，正好引出我们今天新西兰本地的一个重磅话题，2026年度财政预算案。
这可是本周新西兰华人社区讨论最热烈的话题之一。财政部长尼古拉·威利斯在5月19日发表了预算前演讲，宣布了一项大规模的公共服务改革计划。
核心内容可以用三组数字来概括：节省24亿纽币，裁减8700个公务员岗位，到2029年7月将公务员总数从63000人削减到不超过55000人。
这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在3年多时间里，大约每12个公务员中就要走一个。政府希望通过自然减员、停掉重复职能、精简后台办公、加速数字化转型来实现这个目标。
威利斯还特别提到，要将新西兰目前的39个政府部委大幅减少。他以城市环境地区交通部的合并作为范例，要求各机构提出合并方案。相比之下，澳大利亚只有16个部委，英国24个，芬兰约12个。
总理拉克森的表态也很直接，他说，公共服务不是一个创造就业的职能，它不是为了维持工作岗位而存在。这句话引发了不小争议。
工党领袖希普金斯立刻批评说，这对新西兰人来说不是好消息。他指出，大量公务员其实不在惠灵顿，而在地方工作，不可能在不减少一线服务的情况下裁减这么多人员。
不过，政府也明确排除了国防军、警察、卫生部、司法部、惩教部等关键机构。威利斯强调，不会影响教师、护士、医生等一线服务人员。AI 将被嵌入为所有公共实体的基本期望。
对于在新西兰的华人来说，这项改革可能影响到很多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大家要密切关注后续的机构合并方案和裁员时间表。
说完了预算案，我们再来聊一个让很多新西兰房主头疼的问题，利率。
新西兰多家主流银行近期连续上调房贷利率。BNZ 在两周内就进行了2次加息，18个月期利率升至 4.95%， 两年期升至 5.19%， 三年期升至 5.39%。
储备银行 RBNZ 最新调查也显示，新西兰企业预计通胀将更快到来，持续时间更长。虽然官方现金利率目前保持稳定，但市场的加息预期明显升温。
ASB 银行对将近3000名受访者的季度调查显示，由于利率预期大幅上升，今年第一季度住房市场信心明显减弱，多数家庭预计利率将继续上涨。
对房贷族来说，压力是实实在在的。有房产的朋友建议密切关注各家银行的利率变化，适时考虑是否需要锁定固定利率期限。而对于还在观望购房的朋友，目前房市供应量充足，溢价空间可能有所扩大。
说完了利率和房市， 我们来聊一条振奋人心的科技新闻。 AI 驱动的基础设施投资正在中国爆发式增长。
对，所谓六大网络投资总额预计超过7万亿元人民币，约合9800亿美元，这个规模已经接近很多国家全年的 GDP 了。
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苏州正在成为全球光通信枢纽。受 AI 数据中心互联需求驱动，中继续创的市值已经突破了10000亿元人民币，天福通信、长光华新也分别突破了1000亿元。
更夸张的是，多家企业报告说在手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从今年一季度数据看，光纤光缆及模块出口同比大增，成了外贸爆款。
这说明 AI 不仅仅停留在软件层面，它正在带动整个硬件产业链的升级。从芯片、服务器到光纤、交换机，整个生态都在被重新定义。对在新西兰从事科技行业的华人朋友来说，这值得关注。
好了，说了不少严肃话题，我们来聊一条轻松又温馨的新闻。
好呀，这周社交媒体上被刷屏的一定非白色大熊猫莫属了。
没错，5月22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这只熊猫从2019年首次被红外相机捕捉到，到现在已经7年了。
影像时间跨度从2024年到2026年，拍摄于海拔2450到2670米的原始林区。镜头里，这只白色大熊猫独自穿梭在雪地、密林和竹海之间，步履稳健，状态从容。
这只熊猫毛发通体白色，爪子也是白色的，最特别的是眼睛是红色的。研究人员说它大约9岁左右，身体状态良好，完全适应了野外生活。
网友们看到影像后都乐翻了，有人调侃说是不是没墨水了，还有人说是不是熬夜熬的。其实这是基因白化现象，在野外极为罕见。
这段影像不仅是一则萌宠新闻，也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的生态环境。好生态才能养出好熊猫。
好了，时间差不多了，让我来做一个本周的总结。过去这一周，大国外交密集展开，普京访华，中俄关系迈入新阶段，睦邻友好条约宣布延长，美伊冲突暂缓但仍处临界状态，中东和平依然脆弱。
中国方面， AI 光通信产业链迎来万亿级机遇，科技投资热情高涨。但同时，山西沁源煤矿瓦斯爆炸造成82人遇难，这是10多年来最严重的矿难事故，令人痛心。
新西兰方面，2026预算案公布公共服务大瘦身计划，银行连续加息给房贷族带来持续压力。
我们做新华观点的初衷，就是帮助身在新西兰的华人朋友以更宏观的视角理解世界的变化，也更好地把握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讯息。
感谢所有收听今天节目的朋友们，如果你有想聊的话题，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欢迎通过社交媒体或邮件和我们联系。
世界很大，但华人社区很亲近。不管你在奥克兰、汉密尔顿、惠灵顿、基督城，还是更偏远的地方，都有 FM89.0 新华侨生陪伴着你。
我是小薇，
我是杰德，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
FM89.0新华侨生电台广播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our world 我们用声音搭建一座桥，让思念跨越山海，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 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侨生音质天生悦动眼神伴你随行。
情相约，梦飞扬，心牵手，谋天下。新华侨生风光导览单元，人在旅途，带您发现自然之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 这里是每周和您准时见面的人在旅途，我是吕哥。
大家好，我是图妹。吕哥，咱们今天聊什么话题呀？
图妹，你有没有过那种冲动，突然间想放下手里的事情，买张机票就出发？
哈哈，你这说的不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吗？说实话，谁没有过这种冲动呢？不过现实往往是假期不够，钱包太瘦，机票太贵。
没错，但是呢，这一周刚好有不少跟旅行相关的消息，无论是新西兰这边的还是中国那边的，都挺值得跟大伙聊一聊的。说不定听完今天这期节目，你的旅行计划就真的能安排上了。
哦，那咱们赶紧进入正题吧。
好，先来说说新西兰这边的大事。图妹，你知道 Trans 吗？
Trans 是不是新西兰那个最大的旅游交易展？
对，就在5月20号到22号 Trans 2026在奥克兰盛大举行，今年创了个记录，有超过1200名代表参加，其中340位国际买家来自26个国家，三天内预定了16000场商务会议，这买家规模是2019年以来最高的。
哇，16000场会议，三天时间，这也太拼了吧。
可不是嘛。不过呢，热闹归热闹，这届 Trans 其实暴露了一个大问题。奥克兰机场的首席执行官就说了，新西兰增长入境游客的能力越来越受制于航空连通性的缺乏，说白了就是有客人想来，但是没有足够的飞机把人送过来。
这倒是挺尴尬的，那具体是什么原因呢？
主要是两大难题。第一是油价，你肯定注意到了最近纽航的票价一直在涨，对吧？纽航在5月15号宣布了一个非常严峻的消息，预计2026财年的税前亏损将达到3.4亿到3.9亿纽元。CEO 说，公司将推迟项目，削减岗位和航班，而且票价可能还会进一步上涨。
3.4亿到3.9亿纽元的亏损，这也太夸张了吧？难怪最近机票这么贵。
是啊，而且这不仅仅影响纽航，整个新西兰的航空运力都远远低于疫情前的水平。国际航空公司在考虑新航线的时候，新西兰往往排在优先列表的末尾。
那对游客来说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选择少，价格高。不过呢，还有一个跟中国旅客相关的好消息，新西兰旅游部长在 Trans 上宣布，中国游客申请签证不再需要翻译公证文件了。虽然看起来只是一个小改动，但对于想来的中国朋友来说，手续简化了不少。
这个确实挺实用的，我记得以前办签证的时候，各种材料都要翻译公证，特别麻烦。
没错，而且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参加 Trans 的340个国际买家里面，有67个来自中国，是中国成为最大的单一买家群体。
看来中国旅客对新西兰的热情还是很高涨的吗？
对，不过市场结构已经变了，以前那种大批跟团购物游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中国自由行旅客成了主力，他们更看重线上评价、价格和目的地安全，这是一个更注重品质的市场。
这倒是好事，自由行的旅客往往会去更多地方消费，体验也更深入。那中国这边呢？最近有什么旅行相关的消息吗？
当然有，首先是5月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的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会场设在广州，全国上下搞了非常多的活动。
又是广州啊， 看来广州真是文旅活动的大户。
可不是嘛，而且今年的旅游日有一个特别亮眼的数据，各地推出了超过10亿元的文旅惠民补贴，全国有116个景区参与优惠活动。
116个景区，这么多啊。
是的，而且这不仅仅是一天的活动，很多地方把整个五月都变成了旅游月。比如说黑龙江，他们在哈尔滨搞了丁香赏花季，主打冰城夏都、丁香之城的城市特色。
五月的哈尔滨，那时候应该挺舒服的吧，不太冷也不太热。
对，东北的初夏非常宜人。另外新疆也在5月19号当天举办了旅游日分会场，地点在昌吉州的江布拉克景区，现场还为11家新创建的 4A 级景区和4家全国甲级旅游民宿售了牌。
说到假期，旅哥，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吧？
没错，2026年的端午节是6月19号，放假安排是6月19号周五到6月21号周日，连休3天，而且不调休。
太好了，不调休的假期最舒服了。不过端午高速不免费对吧？
对的，端午不在高速免费的4个法定节假日之列。但是呢，网上有一个请四休九分的攻略特别火，如果你在6月22到25号请4天年假，就能连上后面的周末，凑出9天长假。
请4天休9天，这个性价比确实很高，不过这得看单位批不批年假了。
哈哈，是的，据说这个攻略在社交媒体上被收藏了超过23000次，各地也在鼓励落实带薪休假制度，方便大家错峰出行。
说到端午节出行，有什么推荐的吗？
攻略特别多。民俗体验方面，苏州、嘉兴、宜昌、泉州和凤凰古城是五大首选。苏州有龙舟盛会，嘉兴有粽香古镇，宜昌市屈原故里有正统的祭典仪式，泉州有闽南非遗端午活动，凤凰古城的烟雨沱江配上苗家风情，简直绝了。
哇，听起来每个地方都很有特色啊。
另外还有一个巧合，今年的端午节恰好撞上了西方的父亲节，双节同庆，也是难得的巧合。
那带老爸出去旅行过父亲节倒是挺好的一个选择。
好，那咱们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重头戏，给大家推荐一个新西兰的好去处和一个中国的好去处，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先说新西兰的吧，我来猜猜，既然上次推荐了怀托摩萤火虫洞，这次是不是该推荐北岛别的地方了？
图妹你太聪明了，今天我要推荐的是罗托鲁瓦。
罗托鲁瓦，这个我知道，地热之城吗？温泉特别有名。
没错，但是我要说的不仅仅是温泉。五月底六月初，也就是新西兰的深秋入冬时节，其实是游览罗托鲁瓦的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窗口。
怎么说？
首先，游客比夏天少了很多。夏天的罗托鲁瓦那叫一个人山人海，但到了这个季节，你可以舒舒服服地游览各个景点，不用排队。
这个确实是优势。那具体有什么好玩的？
首先是地热奇观，罗托鲁瓦坐落在火山带上，整个城市到处都能看到蒸汽从地面升起来。华奥塔普地热世界是最出名的，那里的香槟池水面温度高达74度，冒着泡泡，颜色是那种特别梦幻的橙绿色，像打翻了一杯巨型香槟。
听着就好想去看看。
还有诺克斯夫人间歇泉，每天上午大概10点15分会喷发， 水柱可以冲到二三十米高。不过在深秋的清晨去看，喷出的水蒸气在冷空气中会形成巨大的白色云团，那种震撼感是夏天看不到的。
哇，听起来太壮观了，那温泉呢？
当然不能错过。波利尼西亚地热温泉池是南半球最大的地热温泉设施，有各种不同温度的池子，从36度到42度都有。在初冬的冷空气中泡着热乎乎的温泉，头顶可能还能看到星星。我跟你讲，那种感觉你泡一次就会上瘾。
你这一说我也想去了，除了地热和温泉呢？
文化体验也特别丰富。地普亚是毛利文化村，可以看到毛利传统舞蹈哈卡战舞，还有地热烹饪，他们直接用地热蒸汽把食物煮熟的。还有一个艾格顿农场，可以近距离接触新西兰的农场动物，剪羊毛表演特别有趣。
从汉密尔顿开车过去大概多久？
大概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走一号高速南下，路况很好。如果是周六早上出发，当天晚上回来都来得及。如果是想好好玩，建议住一晚。罗托鲁瓦的住宿选择非常多，从青旅到五星级酒店都有。
好的，那中国那边你推荐哪里？
中国这边我要推荐的是苏州。
苏州，江南水乡啊。
对，为什么推荐苏州呢？有几个原因。第一，端午节马上到了，苏州是端午民俗体验的最佳目的地之一。
苏州有什么特别的端午活动吗？
有，苏州的龙舟盛会非常有名，每年端午节前后在金鸡湖和石湖都有龙舟比赛，数十支队伍参赛，岸边围满了观众，鼓声震天，那种热闹劲儿，你在新西兰是完全体验不到的。
想想就激动，除了端午活动呢？
苏州本身就是中国最值得去的城市之一。你想想，拙政园、留园、虎丘、寒山寺、平江路历史街区、山塘街，随便拎一个出来都是顶级的景点。
拙政园我听说过，是中国四大名园之一，对吧？
没错，而且五月底六月初，江南正式初夏时节，气温在25度左右，非常舒适。拙政园里这时候荷花还没完全盛开，但荷叶已经铺满了池塘，绿油油的一片，配着那些古色古香的亭台楼阁，拍照特别上镜。
那吃的呢？苏州美食可是一绝啊。
说到吃的，图妹你可来对地方了。苏式汤面，一早起来去吃一碗头汤面，配几个浇头，焖肉面、鲍鱼面、虾仁面，光是想想就流口水。还有松鼠桂鱼、响油鳝糊、蟹壳黄烧饼、桂花糕、鸡头米，苏州的精致小吃能让你从早吃到晚。
停停停，你再说我口水要流出来了。
哈哈，而且苏州还有一个特别适合咱们海外华人的地方，同里古镇或者周庄古镇，离苏州市区都不远，打车半小时就到。小桥流水，白墙黑瓦，乌篷船摇曳，就是咱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那种典型的江南水乡。在那里住一晚民宿，清晨被鸟鸣叫醒，推开窗户看到河面上薄雾缭绕，我跟你讲，那种宁静和美好是在海外很难体会到的。
从新西兰飞苏州的话怎么走比较方便？
现在从奥克兰飞上海或者广州都有直飞航线，国航、南航和东航都有航班。到了上海之后，坐高铁到苏州只要30分钟，班次特别密集，基本上随到随走。如果飞到广州，也有高铁可以到苏州，大概7个小时。
听起来还挺方便的吗？
而且现在中国签证申请也简化了吗？加上中国那边对外国游客的支付也越来越方便，支付宝、微信绑境外银行卡，到处都能用。回国旅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过。
你说的我都有点坐不住了，想赶紧收拾行李出发了。
哈哈，图妹，你这就是典型的说走就走的旅行心态吗？
对啊，人生苦短，想去就去嘛。
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新西兰方面 Trans 旅游展刚刚落幕，暴露了航空运力不足的大问题，纽航面临巨额亏损，票价预计还会上涨。不过签证简化对想来新西兰的中国朋友是好消息，推荐大家去罗托鲁瓦泡泡温泉，看看地热奇观。
中国方面，旅游日刚刚过去，端午节马上到来，6月19号放假三天不调休，想要长假的可以试试请四休九分攻略。端午推荐去苏州看龙舟、逛园林、吃苏式美食，绝对不虚此行。
没错，最后想说一句，无论是从新西兰飞去中国，还是从中国飞来新西兰，虽然现在机票不便宜，但好消息是两国之间的直飞航线在恢复和增加。如果你心里一直有个旅行的小火苗，也许现在就是该行动的时候了。
说得真好。好了，今天的人在旅途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图妹。
我是吕哥，如果大家有什么旅行故事想要分享，或者有想去的地方想让我们帮你参谋参谋，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祝大家旅途愉快，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拜拜。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到了，快要九点钟，我们今晚黄金时段的华语广播即将告一段落。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会在下个黄金时段空中点播，再见。
这里是新西兰的心，华人的话，羊羔的牛奶，沟通的桥在 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声声电台。
在这片南太平洋的方言，为你连接故乡和天涯边，中心是吧，新华侨声都是思念的呢喃，
让每段故事都有回来，让每种声音被听见，
你的笑你的泪
都有人挂念，
新华侨声心声相连，
心声相连，
听见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此刻我就在新西兰，
陪你四季冷暖一路向前，
把想说的话给世界听见，
黎明的晴天，
夜深的晚安，
跨越海风都在这里相伴，
心火笑声心声相连，
心声相连，
听见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每个不一样的傍晚，
在长白云的天边，
为华人的明天，
扬起那希望的春风。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